OK， 好，那马太福音呢是以耶稣基督的家谱作为整卷书的开始。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目的是要很清楚的指出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神所拣选用来开始一个属神的民族。神要接着这个民族在地上作为他恩典的出口。当我们读这个旧约，我们知道故事的发展，以色列人并没有达到神的期盼，一而再的离开了神的心意。当他们进到迦南，神所应许给他们这一块的美地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专心去跟随耶和华。所以后来呢，神就拣选了一位有这样一种专心跟随神心志的一个人，来建立一个可以被神用的一个国度。这个人就是大卫。大卫被称为是专心跟随神的一个的王。神不但只拣选了大卫，神更应许将来要在大卫的后裔的里面要出一个人出来，来承接这个神国度的王。不是一个时代的王，乃是做永恒做神子民的这样一个的王。那所以当马太福音讲到耶稣的出生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目的是要说明一件的事情，耶稣的出生就是应验神应许亚伯拉罕跟大卫给他们的哪个的应许。耶稣出生就是一个应许的实现。作为天国的王，耶稣的出生早早在圣灵的引导 的底下，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有很清楚的预言。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些东方来的博士，他们来寻找这一位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皇的这一位的时候，他们去寻找他生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希律听见这些东方来的博士有这样一个的询问的时候，他就去找那些文士跟祭司，就问他们，你们晓不晓得这一个生下来做犹太的皇应该生在什么地方？奇怪，一个人生下来怎么可能知道他在生在什么地方呢？但是这些的祭司，这些的文士，他们就非常清楚很准确的告诉希律，他是生在伯利恒。为什么这些文士跟祭司他们能知道这个的救主生在什么地方？因为在旧约的弥迦书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生在什么地方。在弥迦书的五章的第二节啊，不晓得能不能够打出来。好，五章第二节，米格哈，第五章的第二节，他说：“伯利恒啊，以法他，你在犹大的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哪里出来的，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是从哪里呢？从亘古和从太初就有。所以基督的出生并不是特人 出现了一个的事情，乃是早早就有神自的心意预言了他在哪里出生，非常的准确的告诉我们他是在伯利恒出生。所以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刚才啊，我们弟兄姐妹带领我们读到啊，这个伯利恒的野地，有一群的有天使向一群的牧羊人显现，就告诉他们基督降生在什么地方。所以耶稣的出生非常准确的应验了旧约的预言，他是在伯利恒这个地方出生的。可能我们读过这个的经文很多次，每一年我们读马太福音讲到耶稣的出生的时候，我们都读到伯利恒耶稣在哪里出生。那当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个的问题，我说为什么是伯利恒？伯利恒出名吗？这里说它是一个小城市，是一个诸城那么多城市当中最小的一个，可能也不是最小，但是小的一个。为什么耶稣这一个的天国的皇这个救赎主不是应该出生在耶路撒冷吗？耶路撒冷不是代表神的同在吗？不是应该出生在一个比较出名的，比方说西巴伦，不是应该出生在一个非常多人知道的一个的地方吗？为什么神拣选了这样一个的地方，让世界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的人在那里出生？我们知道一个人在哪里出生，他就属于那个地方的人。那比方说我们在移民来到美国小孩在美国出生他们自然自动就成为美国人了虽然不管人家认不认你你就是美国人了。你在什么地方出生，你就属于那个地方的人。我记得我听过以前有人说，如果有一个孩子在飞机上出生，他可能一生坐飞机都不用钱，是不是这样？听说是这样，不知道。如果是在那个邮轮上出生，哇，那太好了，一生坐邮轮都不用钱。你在哪里出生，就等于你是属于那个地方的人。那我们就问，伯利恒有什么特别？为什么神拣选这样一个地方，让人类的救主在哪里出生？我们读过伯利恒这个名字很多很多很多次了，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太多去考虑去思想为什么。那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可能给了我们一点点的 hints 一点点的可以了解为什么。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要告诉我们什么？耶稣是谁的后裔？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神所应许给大卫，后来要接属他在这个的王位上有份的，坐在王位上的哪一位？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想，大卫是哪里的人？知不知道？大卫是哪个地方的人？你说我知道犹太人，当然他是犹太人，犹大支派，我也知道犹大支派。哪里出生的？在撒母耳记，还记不记得？在撒母耳记，当这个扫罗做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神说：“我 you know, 告诉撒母耳，我要另外立一个人来代替扫罗。当时神差遣撒母耳去什么地方？在这个撒母耳记，我们不用去读了哈。撒母耳记的16章啊，我读给大家听啊，我们不用看哈。撒母耳记16章啊，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然厌弃了扫罗做以色列的皇，你为他悲哀到几时呢？啊，你将高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哪里去？伯利恒，往伯利恒人耶西哪里去？耶西是谁？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所以伯利恒也是大卫的出生的地方。哇，你说这样就很有意思了。如果大卫是神所应许的啊，以色列的王，将来他的后裔要承接他的王位，现在神要让耶稣基督在伯利恒这个地方出生，伯利恒就成为一个帝王出生的一个地方。伯利恒为什么伟大？因为他是大卫出生的地方。伯利恒为什么伟大？因为神选召大卫来承接神给他永恒应许的那个王的后裔要在那里出生。伯利恒从这个角度来讲，不再是一个不重要的小城，反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承接了大卫的一个的王位。那你说，哇，刚好这个玛利亚跟约瑟啊住在哪里，所以他在出生就是很平常的事情，好像大卫他父亲在伯利恒，所以他将来出生很平常的事情。那如果我们看这个的故事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并不是这样的一个的事情。玛利亚跟约瑟当时并不是住在伯利恒，为什么他们会到伯利恒去呢？并不是他们想回去的。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个路加福音，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当时罗马的皇帝，该撒雅古啊，下令啊，要所有的人各归本乡哪里去？为了什么？要让他们在那里来登记户口，好让他们可以纳税嘛，对不对？所以所有人就算散居在任何的地方，都要回到故乡，在哪里来报名来登名。所以约瑟跟玛利亚，虽然玛利亚已经怀孕了，他们不想旅行，但是也要旅行，来回到本族父家的里面，伯利恒。所以耶稣的出生是神很特别的安排，让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当他们到了伯利恒的时候，他的产期就在那里出现，不是偶然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出生在伯利恒的时候，我们就会赞叹神的哪一种永恒的计划是那么的准确，一点偏差都没有。大卫在伯利恒出生，这一位接受他做王的也在伯利恒出生，虽然他们不住在伯利恒，神又用方法把他们带回伯利恒，让他们在那里出生。神奇吗？当然是。 所以当我们读到耶稣出生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赞叹神子的伟大，好像是一件很轻微的事情，在当中都看见神的手是那么的奇妙，那么的准确去安排这一切。伯利恒除了是大卫的故乡之外，我们最早在圣经看见伯利恒这个的名字出现在哪里呢？我们最近刚查完这个创世纪，可能弟兄姐妹还有一点的印象，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人叫雅各，还记不记得啊？以色列啊，以色列这个的名字都是从雅各啊，后来被改名成为以色列啊，整个的民族都是因为有雅各这个人后来产生的，他的儿子们成了12个支派。那么雅各呢，是一个懂得弄耍手段的一个人啊，他懂得怎么样去骗人，但他却是又被他的舅舅来骗。大家读过雅各的生平啊，他看见他的舅舅他的一个的女儿，他非常的喜欢，很想娶这个的女儿为妻，但是呢他的舅舅就骗他，把一个不太漂亮的大女儿先塞了给他，用塞这个字哈，因为他不想要的，塞给他哈。然后他就没办法啊，为了爱这个妹妹，他就再为这个舅舅的工作免费的劳工，结果呢就娶了他心目中很喜欢的一个的女子啊，拉姐。他非常爱拉姐，但是拉姐是不生育的。那后来生了月氏之后，月氏又被卖了又失去了后来拉结又怀孕生了一个的儿子叫便雅明。当拉结生便雅明的时候，他难产，所以生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死了。雅各当时非常的伤心，但是因为在路途的当中他没办法，他只能够在当地就安葬了这个的拉结。你知道那个地方叫什么吗？那个地方叫以法他，以法他就是伯利恒。所以当我们读到伯利恒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不出名的地方，是以色列的始祖雅各所最爱的妻子所埋葬的那个的地方。伯利恒有历史的根源，从哪里发展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地方成为一个以色列人所看重的一个地方，因为有雅各所爱的妻子葬在哪里。但是当我们讲到伯利恒的时候，可能最多讲的一个的旧约的书卷，就是旧约的路德记。路德记是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四师时代的一个的人物，在四世纪后面的一卷书叫路德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多少人读过路德记。哎呀，路德记是一卷很有意思的一卷的书。你可以从一个爱情故事这个角度来读路德记也可以，你可以从救恩历史的角度来读路德记也可以。路德记实在有很多很有怎么说呢 宝贵的资料可以流传给我们的一卷的书。路德基一开始的时候就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时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的里面，对不起，在当时以色列这个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的饥荒的情况出现。当时在伯利恒有一个人，因为饥荒的缘故，他就他就带着两个儿子离开伯利恒，搬到摩甲这个地方去，因为饥荒没有粮食，所以他们为了生存的缘故，所以他们就逃了，他们就去到摩甲的地方。他们一家四口去到那里的时候，这个伯利恒的人就为他两个儿子在摩甲这个地方娶了妻子，所以他们有了他们有了两个摩甲女子为他们的儿媳妇。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的故事发展下来的时候，这一家人父亲跟两个儿子都相继离开世界，就剩下这个母亲，这个母亲叫南俄米呢，就带着两个的儿子的太太对他们说，现在这个地方也不怎么好过了，我们倒不如回到我的故乡伯利恒去吧。他本来就是打算打发两个这个儿子的师父离开，但是其中一个叫路德一个叫路德的这个的女子，她非常爱这个婆婆，她就对这个婆婆说，不管你去哪里我都跟你一起去。所以后来路德就跟拿俄米就回到伯利恒。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们怎么生活呢？两个寡妇在那个时代来讲根本就没办法能够有活着的机会。当时这个拿俄米就对这个的路德说，他说，你倒不如改嫁，你不要跟着我了，你自己找活命吧。但是这个路德太爱这个的婆婆了，他说无论怎么样我都要跟你在一起。所以当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们就按照当时犹太人的习惯，就什么呢，他们就去那些的田间的里面去捡那些在收割的时候掉在地上的那些的麦穗。因为以色列人的律法的里面非常清楚的规定，如果他们在收割的时候如果有任何东西是丢在地下的话，他们就不能够回去拿那个丢在地下的东西。那留在地下的东西是给谁呢？给那些流浪的客旅，给那些贫穷的人，让他们有一个的可能活命的机会。这个是犹太人的律法的当中对这个贫穷的人的一种的看顾。 我记得我讲新年的时候跟大家讲过啊，当他们因为贫穷的缘故，他们东西卖掉之后啊，当新年来的时候，他们可以把那些东西要归回给本来的那个的主人。这个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当时律法的要求。所以拿阿米就吩咐这个的路德，你去到那个田间，你就去捡这些丢在地下的这些的零碎。然后他们就这个的路德非常勤劳的，每天就去捡这些的东西回家来供养他这个婆婆。那后来这个婆婆看见这一个的路德啊，路德跟他讲了一些的事情。他去了哪里？他去了当时这个的他们其中一个亲戚啊，叫波亚斯的一个田间，在那里捡取这些的麦穗啊。等这个路德回来告诉这一个的拿俄米的时候，拿俄米就心中有数，就想一想啊，他就告诉他，他就鼓励他，让他想办法来嫁给这个波亚斯。那故事很长，非常有趣，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那你去看看这个路德记啊，非常有趣的，很精彩的一个爱情的故事。所以当这个波亚斯看见这个路德的时候，也看见这个路德是那么的良善啊，又懂得去照顾他的婆婆，他就愿意娶了路德为他的妻子。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因为他娶了路德作为妻子的话，他就有这个责任，又为路德犹太人的丈夫，他已经死了，但是有责任为他把过去卖掉的田能够赎回来，归在这个本来这个以色列这个家人的名义之下。本来波亚斯没有机会的，因为更靠近这个路德的这个拿俄米的亲戚还有另外一个人。但是那个人想一想，哇，如果我要娶这个路德，我还要替他买这个地，然后买了这个地还要归给那个人的名，那我岂不是吃亏吗？那时候我不要啊，他不要。最后波亚斯就能够有机会娶了路德。那故事非常完美的结束啊。但是其中有一段的圣经就让我们看明白，究竟路德在这个的故事里面，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为什么是那么的重要，要成为一卷的书记载在圣经的当中？我们来看其中几处的圣经，《路德记》的第四章，我们从从十一节。我们读到17节好不好？能不能够找一找路德记路德记四章11到17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大家都坐得闷了一起来读一下坐在城门的和长老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个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重建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巴拉斯的家一般。于是伯亚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亲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 他必提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个儿父所生的。有这个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十七节，伦瑟问说：“拿俄米得了孩子了，就给他起名叫俄比德。俄比德就是耶西的父亲，耶西是大卫的父。”当我们读到这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突然间眼睛就打开了，是不是？为什么路德那么的重要？因为路德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接连的一个的角色。如果没有路德，这个波亚斯就不能够成为大卫的先祖了。因为路德的缘故，神赐他这样的一个的福分。在这里我们退前退前两节，我们来看十一节好不好？那这里很有意思哈。他说：“耶和华使你的家，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个女子像什么？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拉结跟利亚对以色列这个民族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拉结，没有利亚，就没有十二个支派。那我们知道，拉结跟利亚还有他的婢女，跟雅各还有生了孩子。但是我们知道，在古代啊，婢女就是等于属于拉结、属于利亚的。所以他们不用记在这其他两个的两个的妻子哈。所以意思是说，以色列人是因为有拉结，因为有利亚，所以才有十二个支派的出现。所以这里说什么？愿路德就像这一个的拉结跟利亚一样，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建立一个属神民族的一个的接连者。如果没有路德的话，就没有后来的大卫；没有拉结跟利亚的话，就没有十二个支派一样的一个的意思。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路德本来没有机会能够纳入以色列这个民族的里面，更没有机会成为救主的先祖的有份。她是一个摩押的女子，但是因为她对婆婆的爱，因为她对这个拿俄米的奶粉的孝心，神选用了这样一个的女子进入救主的家谱的里面，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员。我们来再看十二节，他说：“愿耶和华重建少年女子是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什么？从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拉斯的家一般。”我们知道犹大为什么会跟他玛会生了法拉斯这个孩子？不是因为本来犹大娶了他玛，不是，他玛是犹大的儿媳妇，但是犹大看见这个孩子都死了，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再给这个他玛，结果他玛因为有这样一个愿意来顺从啊。作为神使用的，结果他就成就了这一个的犹大整个的支派。那这两节经文就作为一个对比一个的平行的一个比较。路德是什么？ 路德是一个接连者，因着他的缘故，把这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连上起来。神的安排是超过人所以为所想象的。神的救赎不一定是单单以色列人才有份，神的救赎是包括了外邦人，凡是属于有信心来倚靠神的人，都是神所拣选的一份子。他玛跟路德一样，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环。没有他玛，犹大的支派就断了；没有路德，波亚斯也不可能成为大卫的先祖。我们看见伯利恒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城市，它是一个帝王的出生地，它是一个连接神救赎计划的一个重要的一环的一个的地方。所以耶稣基督出生在伯利恒背后的意义是何等重大的一个的一个的意义在当中。伯利恒时间差不多了哈，我很快要把它讲完。伯利恒的意思是什么？伯利恒的意思是粮仓 ,house of bread, 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地方。所以当我们读这个路德记的时候，整个的故事都环绕着粮食这个的主题。开始的时候是饥荒，但是后来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一个的伯利恒是一个丰富的一个的出产粮食的一个的地方，所以才有波亚斯这些的故事的一个的出现。伯利恒一个的粮仓 house of bread。 但当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就看见一个非常真实的一面摆在我们面前。虽然以色列被称为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见一个的事情出现。什么事情出现？饥荒。当神带领亚伯拉罕到了迦南的时候，第一个遇见的困难是什么？饥荒。当以撒在迦南的时候遇见什么事情？饥荒。当雅各在迦南的时候遇见什么事情？饥荒。每一个始祖在迦南这个地方都遇见饥荒，是流奶与蜜之地，但并不等于自然而然这个地方就没有灾难，没有困难，没有任何的粮食短缺的地方，不是，还是有各样的困难的出现。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漂流了40年，旷野什么都没有，但是因为有耶和华的同在，他们每天早上起来就有地上放满了玛瑙，神从天降下玛瑙，就让他们丰丰富富在旷野40年，一天都没有挨饿。当我们做这样一个对比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不是那个地方的问题，不是这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与否的问题，在旷野也可以每天饱足，因为有耶和华的同在，在流奶与蜜之地也可以面对饥荒，不是大自然，不是环境的问题，是在乎有没有神的供应，神的同在的问题。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人怎么样形容他自己？ 当他讲到以色列人哈、啊，那当他讲到这些群众啊，哎呀，他行了五饼二鱼啊，这些人吃饱之后，哇，他们都跟着耶稣去，耶稣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但是耶稣立刻对他们说一句什么话？你们不要为了吃饱来跟我。为什么？因为这些是能坏的食物。他就引用以色列在旷野吃玛纳，然后比喻什么？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出生在粮仓伯利恒这个地方，他才是真真正正的粮仓 house of bread。他才是真真正正从天而来供应人需要的那一位，不是环境。环境会好会坏，就算牛奶与蜜之地都有饥荒的一个时刻，但是如果神的同在就是在旷野40年都不会有一天挨饿。耶稣基督说：“我是真正的生命的粮。”他所讲的不单只是肉身的食物，他要告诉我们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让我们满足让我们饱足的，不是外在这些食物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心灵的里面，我们生命的里面能否有永恒的食物让我们的生命饱足。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他是真正真正的粮仓，是供应人源源不断的饱足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他的出生在伯利恒，伯利恒是一个让我们看见神之子大能的一个的地方，成为一个是不可能成为可能这个地方。伯利恒是一个神让人可以得到饱足的一个的地方。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要告诉我们，真真正正使我们人生满足的不是外在的东西，乃是他要赐给我们真实的生命，真实的粮食，让我们在永恒的里面，在他的里面得到饱足。圣诞节的来到并不是要告诉我们有几天的假期，有几天可以休息，有礼物，大家可以高高兴兴的过一个日子，当然是，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圣诞节的时候能够体验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对你对我的生命里面究竟带来是怎么样的不一样的影响。如果你不认识他，如果你没有跟他有这样生命的关系，怎么好的礼物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还是仍然得不到的。这个能够使我们满足的这一位的救主，如果不进到我们的生命，我们永远是在哪里逃避饥荒的一个的状态。什么时候有神的同在，就算旷野也能够满足，也能够吃饱，也能够不饿。否则的话，你在一个牛奶与蜜的地方又如何呢？还是照样饥饿，照样的缺乏。弟兄姐妹，抓着机会，虽然每一年我们都有圣诞，但是不要以为每一年我们都能过圣诞。抓着机会，在圣诞的时候接受这一位生命的主成为你 真真正正生命的粮，供应你需要的那一位，在你生命当中赐你保住。我们低头祷告。是的，主，我们每天都为着食物在那里劳劳碌碌的去拼搏，去努力，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得到许许多多物质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心灵里面还是贫乏的，还是不满足，还是总是差那么一点点，好像永远我们追求的都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主啊，你的降生让我们看见一个宝贵的一个应许，你的应许无论在什么的情况底下都要实现的。你可以使到耶稣基督本来不住在伯利恒，也能够把他带回伯利恒，在那里出生，因为那个是帝皇出生的地方，是神应许皇出生的地方。所以无论世界如何的变动，你总会使到这个应许要实现。当我们看见耶稣出生在伯利恒，我们就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应许必定按你所说的去成就。主，我们感谢你，看见伯利恒的故事充满了都是神迹，充满了都是从不可能成为可能。伯利恒的故事让我们看见的是在那里成为一个新的世界的开始的一个连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就是要开始一个新的世界，他就成为一个连结者，一个 connector， 一个把这个把我们从这个世界跟你连上关系。哦，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抓住你降生纪念的日子，能够来认识你，来追求，来亲近你，更让我们看见，虽然伯利恒是一个粮仓，是一个丰富出产粮食的地方，但是也是有饥荒的出现。但是你的来到让我们看见真真正正的粮食是你，不是世界的东西，你才是真正的生命的粮。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为着肉身的生命来寻求食物的时候，更求助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懂得回应，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得着这个属灵的食物，让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能够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在你的里面得到满足。主啊，求助你帮助我们，让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让主你降生成为我们生命的王。我们就恭敬把我们众弟兄姐妹朋友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恩待我们，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